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一年呢，来到11月的这个中旬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的心、我们的计划还有我们的眼睛呢，已经到了下一年2010年了。在教会里面侍奉呢，听众朋友，你的教会也应该开始或者已经进行到一个步骤，那就是明年2010年的教会侍奉方向、教会的目标、弟兄姐妹这个同工团队的安排，那么不断的有祷告、有计划、有开会。我们的心呢，在新的一年，而且呢是两个零呢，很完整、很美丽。2010年，那将来临的，也就是一个月零13天以后的那一年呢，希望能够成为弟兄姊妹更新的一年、更好的一年。那我自己呢，在今天的时间里面呢，会跟你分享我个人在那新的一年来临之前一个重要的节日，跟你一块做一个预备。其实你都知道，过了11月啊，在11月的时候呢，西方人呢，因为美国的影响，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因为这个11月底呢，有一个礼拜四是美国人的感恩节，而10月的时候呢，听说加拿大人有感恩节。咱们中国人传统呢，也说我们的中秋节就是感恩节，那么就不理西方的节日。不过有另外一个节日在12月呢非常重要，那就是圣诞节。那么你的教会如果有圣诞节的布道会、传福音的活动，现在在圣诞节来临之前的这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呢，应该是好好的加紧努力跟珍惜的时间了。所以下面一段报告以后呢，我回过头来跟你分享圣诞节传福音的意义跟重要性。跟着呢，我还会为你分享我们的解经与研经一个重要的课题，也就是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第一季头两个科目，而且呢是基础课程《新约宗览》和《解经与研经》《解经与研经》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提醒和分享，我会为你在今天这30分钟的良苑学房里面做一个交代，
带你翱翔圣经研究的广阔天空，为你打开现代神学思潮的窗户。良苑学房，
再回到这30分钟的良苑学房，我是周广亮，周牧师。在上个月我们学过的罗马书研读啊，新约圣经罗马书有一节经文是这么说的，14章第5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什么意思呢？就圣经说有的人呢觉得今天跟昨天还有明天都是一样的，当然一样都是24个钟头，但是有的人看呢，诶，日子不一样，今天呢是节日，是谁的生日，是什么庆祝的纪念的日，那么它的意义就不同了。下个月12月25号我们一般说是圣诞节，庆祝并且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圣诞节。不知道你的教会啊，或者你自己啊，有没有预备啊，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之前好好预备2009年的圣诞节呢？现在讲起40年前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叫我做圣诞晚会的儿童诗班指挥。这件事情呢，从40年前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猜想啊，或者是我大概记得应该是现在这个时间，40年前的11月份，我们的儿童呢就在那里练诗，预备圣诞节。那老师把我揪出来做指挥，我的记忆非常深刻。就那样，小学毕业以后，进了中学，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在我人生里面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它影响不但是今生，而且还是来世，一直到永永远远。那就是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历史里面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件事情，我接受了洗礼，在众人面前证明我是跟随耶稣基督，我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圣诞节对我特别有意义。那么听众朋友怎么样呢？当然也非常有意义。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很多听众朋友在圣诞节他的人生改变了。有一位刘姊妹，她说记得四年前的一个耶诞节，在咱们国家有的时候呢，人们叫耶诞啊、佛诞啊、什么诞啊，圣诞是尊崇耶稣基督，他用的是耶诞，耶稣诞生的节日。刘姊妹说，主内的姊妹邀请我参加教会耶诞节的节目，那时的我还没有信主，因着我和姊妹平时关系很好，那天虽然刚下过大雪，路上很难走，我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说实话，教会的节目没有什么吸引，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不过那一天聚会前唱的诗篇23篇真的印在我心里，不知何故，那一个晚上呢，我回家以后仍然不停地唱，开始在心里唱，后来呢张开嘴唱。我的家人拿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吃了吃了喜鹊蛋了。于是呢，我就在那个晚上决定信耶稣。诗篇23篇你会唱吗？听众朋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用中国小调唱的，我现在不好意思唱啊，会唱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圣诞节改变了这位刘姊妹的人生。那么另外一位呢，华弟兄，他说我小的时候常常收听益友电台的一些节目，但一直排斥神，然而神爱我，从没有放弃对我的拯救。1993年春天，肾病综合症缠住了我，我四处求医，用尽了偏方，先后四次住进了省市级医院，花尽了钱财也没有治好。本来还可以的家为我变得一贫如洗，父亲为我愁白了头，母亲为我天天以泪洗面，听着钟表滴答的声音，一分一秒的难熬，躺在床上受尽折磨，绝望到了极点。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信主的同村的姊妹说，你去信主吧，说不定能治好你的病。我怀着试一试的心情，于95年耶诞节前一天去了邻村的一个教会，这也就是他生病的两年后啊。华弟兄说，当众人祷告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奇特的能量，波浪一样传遍了我的全身，使我对无神论产生怀疑。我此后经常去教会礼拜，并且收听福音节目，没多久我的病就好了。主为我死，我要为他而活，用生命侍奉他，所以我想在良友电台的良友圣经学院预备主呼召使用。非常感谢主的华弟兄在圣诞节的宝贵的经历，奇妙的经历，真的是从绝望到了极点，有了无尽的盼望。 听众朋友，你是什么时候接受主的？可能不一定是圣诞节那一天，是复活节吗？国庆节吗？农历新年吗？甚至是佛诞节吗？虽然是佛教的节日，但是你可能是在那一天有人向你传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你偶尔听到了福音电台，认识了耶稣基督，那么那一天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其实我手边呢，下面另外一封听众朋友的见证，圣诞节改变他人生的见证，也是很感人。不过我想时间的关系，要留在以后的时间跟你分享了。今天是11月17号礼拜二，很快的12月就要来临了。在12月来临之前，你怎么样预备下一个月的重大节日25号的圣诞节呢？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智慧跟你的爱心，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的中国晨曦就是要布道直堂才传，对不对？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就是学了神的话语，有了神学的装备以后，把好消息耶稣基督给人盼望的福音告诉别人。这样来看，一年365天，哪一天最适合传福音呢？在节日当中，其实就是圣诞节。现在预备已经不算早了，很快就要来临了。求神给你智慧，抓住这几天的时间，好好的预备。你知道吗？以前呢，有这个中学生，他们织毛衣啊，中学生织这个我们说这个围巾呢、啊，因为这个天冷呢，这个脖子上需要这个围巾，对不对？用毛线织的。而圣诞节那一天，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跟我们一起侍奉主的人，使我难忘。但是我现在想起来也知道，它不是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开始织的，它是很久很久以前慢慢的预备，慢慢的努力，一针一线这样织好了，然后呢，圣诞节那一天成为一个宝贝的礼物，让我们收到的人心灵里面都感到无比的温馨。爱心的行动是花时间去浇灌的。2009年最后一个重要的节日，12月25号的圣诞节来临之前，求主给你智慧，希望那一日真的是成为有意义的一天。
弟兄姐妹平安，良友圣经学院从第八届本科课程开始，我们有新的调整安排，良语一台每天上午7点到8点，晚上8点到9点，亦有一台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您安排的是两年制本科课程的第一年科目。每天下午2点到3点在良友一台，傍晚的6点到7点飞跃台为您安排的是两年制本科课程的第二年科目。欢迎你留意收听，按时的学习。
谢谢我们的林成牧师，良友圣经学院的教务长林牧师报告了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特殊安排。从11月开始，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播出呢，有了革新的编制。我在这里给你报告，早上7点，晚上8点，还有晚上10点是第一年的课程，下午4点，傍晚6点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二年级的课程，这样同天一年级二年级同时播出。而目前呢，第一个月也就是11月本科播讲的是新约宗览和结晶与研经，下午2点还有傍晚6点呢，在良友一台和飞跃台播出的呢，是诗歌智慧书一和基督教伦理学。第一年的课程 播出的这个电台呢是良友一台，早上七点到八点，还有良友一台晚上八点到九点，以及益友一台中波1566千赫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在短波良友一台八点钟以后，晚上九点钟以后呢，分别是义工课程跟晋升课程。那听众朋友，请你按时收听。而且另外要留意的呢，就是我们在这第八届的良友圣经学院开始有基础课程，四门科目是基础课程，新约宗览、解经与研经就是了。另外两科呢是12月会播出的教义神学导论，还有明年1月要播出的旧约宗览。基础课程的意思是你必须要修读四门当中的两门，考试通过以后呢，对于新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新的这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来说呢，通过两门基础课程以后才能够听其他的课程。那这一点呢是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始的改变。在基础课程当中的解经与研经里面有几点呢，我提一下。我们讲到解释圣经啊，读圣经、研究圣经、解释圣经呢，必须要关心历史文化的解经原则。什么叫历史文化的解经原则呢？就是根据圣经的经文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来解释。那么你判断经文在那最初，如果是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时代，或者是3000多年前的这个埃及希伯来人的情况，就是判断经文在最初那个场合当中的信息和引起的结果，然后再应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历史文化解经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要留意这些呢？其实呢，读解经与研经，我们说这是基础课程，它的重要的原因就是解释圣经一定有它的难处。它的难处呢，来自三方面。这三方面呢，是我在教义神学导论下个月要播讲的其中一课会讲的，那就是圣经跟我们之间呢，有三方面的距离。第一个距离就是时间方面的距离。刚才我讲了，如果是像新约圣经，跟我们相隔大概是2000年，1900多年到2000年之间。如果是旧约圣经，像创世纪啊，甚至是约伯记啊，跟我们相隔大概是3000多年，时间的距离啊，使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有了困难。第二，不单是时间的有距离，还有文化方面的距离。因为现在我们讲的呢，不是河南哪一个人写的罗马书，根本就没有人写罗马书，对不对？在河南，也不是黑龙江哪一个人写的约伯记，不是的，而是在巴勒斯坦地，在近东，约伯记跟近东有关系，罗马书呢，跟这个地中海沿岸，可能是希腊，也可能是土耳其那里有关系，所以文化的距离造成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呢有了困难，也因此倒过来必须要学解经与研经这一类的科目。第三个难处就是咱们内地的现实。内地的现实啊，意思是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无论从广东省到维吾尔自治区，甚至到辽宁，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国家的神学院呢不足够。香港有大约40间神学院，一个城市有40间神学院，大学里面也有神学院，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里面有崇基学院，崇基学院里面有神学，有教授神学科目，但是我们国家不是每一间大学都教授神学。 神学院不足，因此传道人不足，明白圣经的人就不多。那么这内地的现实，我们国家的现实，加上前面两个时间的距离跟文化的距离，使我们今天的人读圣经呢，必须要学解经与研经。尤其是良友圣经学院跟中国晨曦，我们听众朋友在教会侍奉的人呢，要留意。好了，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在林成牧师的解经与研经里面呢，他讲到文化的处境性。文化的处境性，处境就是这个你的这个现实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处境。他指出了三点。第一点，如果某一个处境或者情况或者是原则可以重复有延续性，什么意思呢？在圣经别的地方也出现，比方说他是在《使徒行传》你看到了，在《罗马书》也看到了，看到那种情况那种原则。那么他如果重复跟延续的话呢，就有永远有效或者也适用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什么意思？我在讲第二点的时候，你比较你就容易明白了。文化的处境性，第二点呢，讲到某些情况某些处境或者某些原则呢，在圣经你读的时候它不再重复，也与道德或者神学主题没有关系的话呢，而且圣经其他的经文其他的经卷呢也没有出现的话呢，那么就只适用于你所看到的那个处境的当时代。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吧，举什么例子呢？红海。希伯来人过红海，摩西把杖一举呢，红海一夜之间分开了，希伯来人在中间走干地。好了，你看这一段经文的处境，按照我们解经与研经文化的处境性所讲的第二点，他说与道德神学主题无关，这个是有关，讲到神的大能，可是呢不再重复。有没有重复呢？出埃及记这个事件以后呢没有重复，在王国历史，在贝鲁的历史，在使徒行传的历史，没有红海列为这个干地，以色列人走干地，没有这样的奇迹。所以呢我们就明白它是只适用于当代。你明白了，你这样对照第一点讲到圣经所讲的那个经文的处境跟原则，它重复出现，在别的经文也出现，有延续性呢，那么就适用于今天。如果它不重复出现，甚至与道德跟神学主题无关，在别的经文里面也没有出现，那么只适用于当代。还有第三方面，某些经文的处境和文化的命令呢，与今天的文化完全不同，但是有些原则还是仍然适用。这是什么意思？有例子，就是讲到像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啊，给门徒洗脚，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只有一处，它没有再重复出现，它是与今天的文化完全不同，但是它有原则可以在今天2000年以后适用。什么原则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讲了，那就是做老师的既然给门徒洗脚，耶稣基督就叫门徒照样去行。原则是什么呢？谦卑的服侍。当年父子给门徒洗脚，耶稣基督给十二门徒洗脚，今天我们不需要拿着毛巾拿着水盆到处给弟兄姐妹洗脚，我们也不是开这个澡堂子的， 对不对？不需要这样做。也不是说每一间教会呢，除了有主日学教室之外呢，还要有一个洗脚的这个事。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它的原则是用谦卑服侍，位分大的人给位分小的人服侍。向来呢都是爷爷奶奶祖父祖母呢帮助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呢给他穿穿衣服照顾他叫他做人处事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长者的谦卑跟爱心。同样今天的教会也是，位分大的人永远应该谦卑。那么位分小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骄傲了呢？当然不是。他们理当服侍长者，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重视长幼有序的这样敬老的观念。严格讲呢，基督徒啊，基督教的文化也是敬老的，也是尊敬长者的。好了，这是文化的处境性。讲到这里你就知道解经与研经的重要了。在解经与研经当中有几个其他的原则，比方说我们说单纯的原则、本意的原则和协调的原则。简单用几句话来说吧，单纯的原则就是圣经写下来呢是为的要让人去明白圣经。前面讲我们理解圣经困难是因为它有时间距离、文化的距离，有我们现实今天的这个难处。但是写圣经的人的目的不是要写下一些经文叫你去做一些神秘的隐藏的推敲猜测，好像变魔术，绝对不是。圣经的作者写书写经文是要人明白神的心意。因此呢，我们应当以最自然的、最正常的字义去理解圣经经文。圣经说耶稣基督拿起饼来，就是拿起饼来，不要说它代表耶稣基督怎样怎样，是另外就曲解圣经，变成我们用欺骗的方法来讲解圣经了。第二，本意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圣经本身当时的情况，前面也讲了，也要分辨不同的经文的文体，它是预言呢，还是书信呢，还是诗歌呀，对不对？第三个大原则就是圣经本身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是合一的，是协调的，非常奇妙，它不矛盾，因为它的目的跟主旨就是介绍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整本圣经是表达了人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的盼望，所以福音是出自圣经。圣经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生活的最高权威。这样来看，新约宗览呢是告诉你新约圣经大致的内容是什么，而解经与研经呢就教导我们弟兄姊妹好好的学习读圣经、解释圣经的方法。这叫两科基础课程。现在刚开始播出，是在第二个星期，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加紧的好好的学习。好了，今天的晨曦讲座良苑学房呢就为你主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